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七种致命的罪，04，口是心非，彼得的故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向大家问安。我们一起来探讨罪这个主题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探讨七种致命的罪系列，口是心非，彼得的故事这个题目。多年前，基督教教会曾经有一个专以基督徒男士为对象的运动，称为守约者运动。这个运动尝试使基督徒男士许下和遵守更多承诺与委身。对于委身和守约的力量，我认为彼得的故事给我们最多有关这方面的教导了。今天的经文记载于马太福音26:69-75，请先听我读出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既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在记述最后晚餐那一章经文的较前部分，26:34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在35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这是一个承诺，这是一个委身。彼得说，即使要我牺牲性命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然而到了73-75，彼得却不认耶稣。在35，彼得许下了承诺，40经文以后，他违背诺言。75告诉我们，彼得出去痛哭。我们会详细的讨论这一节经文。经文说，彼得不只是哭了，而是痛哭。为什么呢？彼得绝对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人，但不久之后，他准备做一位领袖，带领一个新的运动，就是基督教运动。这个运动快将会改变历史，他也即将成为世界历史上其中一位最具影响力的领袖。是什么突然令彼得变得支离破碎呢？后来又是什么使他如此的迅速地恢复过来呢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，就是承诺。彼得突然 变得支离破碎，是因为他不明白承诺的力量。他得以恢复过来，因为他学会这个秘诀。之前，他不明白违背承诺所带来的影响，但自此以后呢，他学会了遵守承诺的秘诀。承诺使他被击碎，也使他恢复过来。我想指出，我们生命中许多的痛苦，是源于我们无法许下，或者是遵守承诺，或者是委身。我在余下的分享中，当我使用承诺这个词的时候呢，希望听众朋友们不会马上就想到正式的契约合同。在登山宝训里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很多人把耶稣这句话误解了，以为耶稣是说永不要起誓，这不是他的意思。他说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他的意思是基督徒说的每一个是和不是，即所说的一切话，都应该视为一种承诺。耶稣要说的是，不管你有没有说我答应，不管你有没有签署名字，不管你有没有使正式订立合约，在我的子民中，正直诚信是没有等级之分的，承诺也没有等级之分。如果你向某人说，我会为你祈祷，如果你告诉某人，我会打电话给你，如果你对某人说，我会来找你，或者是如果你对某人说，我会来拜访你，耶稣说，这些都是承诺啊。基督徒，我的子民，都应该是守诺言的人，可靠的人，正直诚信的人。对耶稣来说，遵守承诺的意思并不只是说我答应，或者是举起你的手起誓。让我们看看彼得学到了什么教训。我会分为两个标题。第一个标题呢，是承诺如何建立造就我们。第二个标题是我们能怎么样做出承诺。第一，承诺如何建立造就我们。这是承诺的力量啊。为什么彼得出去痛哭呢？因为承诺建立身份，也建立群体。当人没有承诺，没有委身，没有甘心乐意的否定自己，没有限制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在任何情况中都坚定不移，情况会怎么样？这就是委身，这就是承诺。没有承诺，便没有身份，也没有群体。彼得在一刻间两者都失去了。首先，承诺建立身份。为什么彼得痛哭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你知不知道彼得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？他心里想，我是第35节所描述的彼得，还是第74节里所描述的彼得呢？哪个彼得才是真正的彼得？我不知道，我的人生支离破碎，因为我无法遵守承诺。承诺带来身份。当你问一个现代人，你是谁？你的真正身份是什么？现代人往往这样回答，我的渴望和感受让我知道我到底是谁。我最深切的渴望决定了我的身份。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多得很呢。虽然我希望这最终都会过去，在以往20年里，一直有许多人在谈论人们说过的一些话。我要找到自己，我要找出我是谁。 以现代的术语来说呢，这通常意味着我必须摆脱所有的责任，所有的承诺，所有的义务，所有的盟约。我必须摆脱一切责任，并找出自己真正的感觉，这样我就可以找出我是谁。大多数现代人都说，我就是自己心中那份最深层的感觉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这种想法最终都会过去吗？我希望当在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越来越年长的时候，会开始察觉自己的渴望和感觉不仅互相冲突，而且两者本身呢也出现冲突。渴望和感觉不断变化，我最深切的渴望是什么？那就是我吗？但我最深切的渴望是互相冲突的。不仅如此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甚至并不一致。渴望和感觉不断变化，这方法是行不通的。你最深切的渴望是什么？我们都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感，有人永远伴在你身边，但是我们也喜欢有自由去与许多异性交往。你想有安全感，也想在爱情上自由自在。你想有安全感，也想在工作上自由自在。你喜欢在金钱上有安全感，也喜欢生活无拘无束，没有在职业生涯的约束。如果你看一看自己最深切渴望的是什么，你会看到他们在互相冲突的。彼得想成为基督教运动的领袖，也想活下去。这里有两个渴望啊，我想生存下去，免受折磨，我也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。两个渴望同时出现，彼得是谁？你说，就是心中最深切的渴望。谁会知道你最深切的渴望是什么？一个渴望在一刻升起，另一个渴望呢，在下一刻升起。看看彼得，他渴望活下去，这是一个渴望。他也渴望成为一位领袖。彼得是谁？你说，他最深切的渴望可能是成为一位领袖。不，那一刻，彼得最深切的渴望是成为一个懦夫。彼得就是这样的吗？我要说的是，你的感觉不可能是你身份特征的核心元素，因为按着定义啊，你的身份特征必须总是你自己不会改变的核心元素。按着定义，身份必须是一个人永远不变的核心元素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不管感觉怎样，也不管何时，身份特征是永远不变的，这就是身份。因此，你的伪身不是你，因为你的感觉常常在变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做出什么伪身，你做的伪身代表了你，你所承诺的代表了你。相反，如果在每一个情况下，你追随你的处境，也追随你一时的冲动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其他人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因为你总是在变。那不变的你就是你的身份。如果你无法说，我总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承诺如此，不管我的感觉如何，不管是什么处境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不管别人说些什么，我都承诺如此。除非你能够这么说，否则你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没有承诺，就没有身份。这不只是我的想法。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分析家 汉拿·阿伦特在他其中一本著作中说道，如果我们没有受到实现承诺所约束，我们就永远无法维持自己的身份，注定要无依无靠的飘摇流荡，毫无方向，内心孤寂黑暗，并且呢，陷入矛盾和模棱两可之中。你听到吗？他说，如果你的心充满了矛盾和模棱两可，你就没有身份，除非你受承诺所约束，否则你没有身份。彼得本可以振作起来，贯彻始终，彼得本可以说，主耶稣，我就是那个与你一起的人，不论是公开或私下，不论是困难或轻松的时刻，也是如此。承诺好比一条绳，本可以把他生命各部分呢竖起来的。你怎么能肯定自己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呢？这意味着你不是支离破碎的生活。你怎么能够保持表里一致呢？你怎么能够在公在私呢都表现一致呢？你怎么能够在不同的群体里都表现一致呢？你怎么能够在任何的时候都表现得一致呢？你怎么能够言行一致呢？你怎么能够活出表里一致的生命呢？只有靠着承诺才可以做得到。否则，我的感受、我的境况，或者是公众意见，便成为我们的身份了。你有没有看过布里奇特·方达和尼古拉斯·凯奇主演的电影《如果不幸降临在你身上》？电影呢，是讲述纽约有一个警察与一个女服务员合资买彩票，并且答应他如果彩票中奖，会回来给他一半的奖金。后来，那个警察真的赢了400万美元呢。他的妻子听到了有关他对那个女服务生的承诺，就说：忘记这个承诺吧，这个承诺又没有写下来。400万美元啊，你不会那么笨回去找他吧？那个警察说：承诺就是诺言。于是他回去把200万美元给那个女服务生。有趣的是，电影的余下部分讲述那个警察的妻子只想要回那些钱，什么原则也没有。他经过许多次人性的转变，最终他崩溃了。但即使那个警察为了坚守原则而要付出代价，他却坚持真我，并一直保持下去。这一点呢，在舞台剧《日月精钟》中的对白表达出来了。剧中讲述托马斯·莫尔爵士获悉，除非他撤回他的诺言，否则他将要在木桩上被烧死。莫尔爵士的女儿梅格对他说：啊，爸爸，恳求你收回你的话，好让我们可以有你在一起嘛。他看着女儿说：梅格，一个人起誓时，就是把自己握在他的手中，好像用手捧着水一样，如果手一打开，如水一般流走后，就别指望可以再找回自己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彼得痛哭起来吗？他打开自己的手，他再找不到自己。如果你说，我是有原则的，但如果说实话，看来并没有利，如果做这件事情看来并不舒服，我便不会做。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。你手一打开，那就没有什么留下来了。彼得怎知道自己是谁？ 他不知道，他没有一个将生命各方面都紧密连扣在一起的诺言。他是基督徒吗？亦或不是基督徒？他是为基督的吗？亦或不是基督的？他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现在他甚至无法相信自己，他失去了自我。第二，承诺建立群体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哪里痛哭呢？在外面痛哭，你看到吗？圣经说，他就出去痛哭。这并不是偶然的，这不是一句不重要的话。彼得跑到外面痛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，我知道，这是常识嘛。当你违背承诺，当你破坏了信心，当你许下一个诺言，后来却放弃了，你不会向大家说，喂，让我们围在一起，我想哭。不，你会走开的，你会独自一人，因为承诺建立群体，没有承诺，就没有群体。我曾经在美国南部一个小镇侍奉十年。小镇里呢，有两个大人，大部分时间呢，都在街头上游荡。他们其实呢，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呢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他们在那个小镇出生，并且呢，长大。小镇里的一半人都认识他们。但是，因为他们从不守这个诺言，所以呢，没有人呢，会相信他们。结果他们两个没有朋友，他们有很多亲戚，但没有人理会他们，因为他们从不理会其他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甚至无法相信自己。违背承诺或者是不做出承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，就是孤独、疏离、停留在外围。我常常遇到一些人这样说，我当然不会做出承诺，不要问我什么问题，我不会向你说谎，我有我的选择余地，我不会许下承诺，我不会被约束，这样做必给我带来最大的利益和快乐。我想让你预先知道我是谁，我不会向人做出委身，我也不会向人许下承诺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些人是说，当你在我四周围的时候，你要当心啊。这样的一个城市并不是城市，而是一个丛林。而且呢，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啊。不是吗？你说，我不会为别人做什么，我不会做出承诺。做出承诺就是说，我缩窄自己的选择，除非你缩窄自己的选择，否则你无法成为别人的朋友。当你的朋友面对困境， 你要为了探望你的朋友而放下自己计划要做的事。你说，我不想这样做的，我宁愿做别的事情，但他是我的朋友。如果你没有缩窄自己的选择，说，我有自己的计划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坚持这计划，那么你就没有友谊，也没有群体了。美国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和神学家路易斯·史莫达斯写了一篇关于承诺的精彩文章。他在文章中写了以下一段精彩的话。他说，我的妻子自从跟我结婚后，一直与五个不同的男人住在一起。这些男人呢，就是不同时期的我。当时他已经很老，他是在结婚超过了50年之后写下这些话的。史莫达斯其实呢，是说他多年来有很大的改变。他说，我的妻子嫁给五个不同的男人，每一个都是不同时期的我，但把他们每一个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，是我在婚礼当天的承诺。那个承诺给予我身份，那身份是，我就是那个会与我妻子在一起的人。如果我涂去那个名字，如果我违背那个承诺，我便永远无法再找到自己。那个把我和妻子联系在一起的契约也破坏了。妻子在这50年来如何能够与一个不断在改变的男人保持关系？当然，反之亦然。史莫达斯从男性的观点来写这篇文章，他说，我妻子能够知道的唯一途径就是我的诺言。如果我违背诺言，那就没有共同之处。为什么我妻子仍然相信我呢？为什么我仍然相信自己呢？如果我离开她，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为什么那个女人有信心，相信我不会对她做同样的事情？为什么我甚至应该认为自己还有信心，相信自己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？我摊开我的手，手里没有什么，我是独自一人。违背承诺的结果是在外面痛哭，环顾四周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连自己也失落无影无踪。结果总是这样，承诺就是这样建立群体，没有人做出承诺，并坚守承诺，就没有社会，也没有家庭。你知道什么是家庭吗？家庭是两个人走在一起，他们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，我们将会养育孩子，直到他们长大，可以照顾自己。他们要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，无论孩子的行为怎么样，我们都养育他们，无论他们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都要这样做。如果你不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，你就无法拥有家庭。你只有一直遵守这个承诺，才拥有一个家庭。你若不愿意约束自己的心，也不愿意说，我与自己定下一个约会，5年之后，我仍然与你在一起，就没有社会，没有家庭，没有婚姻，没有群体，也没有友谊了。第二，我们如何做出承诺？既然承诺建立我们，我们如何做出承诺呢？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。你说，我实在无法做到所说的。你似乎说的很简单啊，但事实并非如此啊。一方面，当你做出承诺，人们就会利用你。我曾经做出承诺，并因此受伤害， 人们会利用我，我现在害怕做出承诺。据我所见，大城市挤满了被昔日的承诺所伤害的人。他们说，我以后要更加小心。另一方面，有人会说，我遇到另一个困难，就是当我做出承诺后，我不能持守承诺。我像彼得一样，我违背承诺，我不能够坚持到底。但秘诀就在这里，你必须看看彼得的整个故事，才能够明白。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耶稣来使彼得复兴，经文说耶稣做了一些事情，我可以告诉你大概的情况。首先，耶稣与彼得坐在炭火旁，他问了三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接着耶稣又问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耶稣第三次问这个问题，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耶稣三次问这个问题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在每一次之后，耶稣说什么？他对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耶稣要对彼得说，我想让你成为我的羊的领袖，我要你喂养和引导我的羊，就像你违背那承诺之前一样，我仍然想你带领他们。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好领袖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如果你现在遵守你向我许下的这个新的承诺，你将会被杀害。你起初若遵守那承诺，大概也已经被杀害了。现在你再许下承诺，无论如何，你将会被杀害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。彼得转向在他旁边的使徒约翰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望着彼得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是什么回事啊？因为从那个时候起，彼得成为了一个守约的人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彼得遵守诺言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彼得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，因为他谨守承诺。所以他对自我及社群都有鲜明的身份。你越是敢于许下更大的承诺，越能够谨守承诺，你对自我的意识就越强，越多结交良朋好友。你明白吗？开展一间教会是一件令人惊慌的事情，但对于那些聚在一起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开展新教会的人来说，那里是一个群体。彼得坚持下去，他经历在群体里身份得到认同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彼得看见耶稣是一个守诺的人。彼得不是看着自己，也没有说我做到，我可以许下承诺，我做到，我能做到，我知道我可以做到。他不是靠着意志力吸取力量的人，也不是看着自己，相反，他看见耶稣是一个守诺的人， 他看见耶稣做出了三个应许。我要告诉你，除非你同样看到这三个应许，否则你总不会成为守诺的人。你会害怕的不敢做出承诺，像那些曾经受伤害的人，你会软弱的不能够遵守诺言。你会害怕的不敢许下承诺，你也会软弱的不能遵守诺言。除非你看到耶稣做出的三个应许，否则你难以找到身份和群体。彼得看到那三个应许，这使他永远改变过来。他转眼不忘自己，只仰望耶稣，那位守约者。那三个应许是什么？耶稣应许他必施行审判，耶稣应许他为我们受死，耶稣应许他必赦免我们。你必须看到那三个应许。首先，耶稣应许他必施行审判。耶稣基督说，彼得，我掌管一切，你一心只想活着，你就在灭亡中。若你愿意舍去生命，你就得到生命。你明白吗？我掌管一切，我是全地的审判者。尽管你们有些人可能因遵守承诺而大受痛苦，但我掌管一切。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啊，基督徒应当承诺常说实话。假设有一个基督徒说实话，他的老板说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但你有胆量，你可以升职。另一个基督徒说，他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要说实话，我知道这不会受欢迎，我说实话，我的老板说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你被解雇了。彼得说，等一等，为什么我遵守诺言反被杀害，而约翰也遵守承诺，但他却活下去？耶稣说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是那审判者，最终一切都会得到伸张的，没有人可以逃脱任何事情的。除非你明白有一位神，在短期来说，不管遵守承诺要付上什么代价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你向神委身的时候，你所坚守的真理、公正、怜悯、公义和良善，也就是你生命的基础，都成为终极的现实。在这世上，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使你承受痛苦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。因此，彼得能够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，我们照他的应许，我们等候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会审判，正确、真实、公正、怜悯、慈爱、良善的事情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，都成为终极的现实啊。这一切将会得胜，因此持守这一切的人也必得胜。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，那么谨守承诺又有什么用呢？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明它。有一个啤酒广告是这样说的，你只能活一次，所以你必须尽量的抓紧所有的乐趣。这是对历史最没有盼望的观点啊，这是绝望的观点。为什么？他说人一生呢，唯一的幸福呢，就在这个世界里，因为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就死了。当太阳到了终结的时候，一切都死了，一切都烧毁了。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偶然的，最终一切都会在太阳终结时烧毁。你不可能指望能够信守承诺。究竟为什么你要遵守诺言呢？ 守诺，它的本质就是愿意延迟得到满足。如果只有现世，究竟为什么要延迟得到满足？耶稣说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有人做出承诺，但失去工作，有人做出承诺，却得以升职。但是我掌管一切，一切都会得回报的。有时候，遵守诺言会使你失望，但是，这只是暂时的。我是审判者，我们照他的应许等候。这是第一个应许。耶稣应许为我们受死，在整本圣经里，神一次又一次地说，你若对我有信心，我必以信实待你，你若向我委身，我会向你守诺。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，以往从未发生过，将来也总不会发生的。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，对抗一切的黑暗势力和违反他自己的一切感受。耶稣因将要走上十字架而感到畏缩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人的本性。在客西马尼园里，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尽管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仍然是一个人。他的神性让他确实知道他应该往哪里去，但他的人性让他感到极其恐惧啊！他害怕受死，他知道他将会经历什么，他知道他要受的痛苦。他如何保持他的人性和神性呢？是靠着一个承诺。他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意思是，我受那个计划约束，我将会成就这计划。耶稣是一个有诚信的人，因为他坚守承诺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记载，当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耶稣记得这应许，因此他走上十字架，但在十字架上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等一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会这样呢？神总是说，如果你违背诺言，你会孤独一人。但如果 你许下承诺，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人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向我违约，你便与我分离；但如果你向我许下承诺，并遵守诺言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可是，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事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神对耶稣基督说，如果你向我守这个承诺，我会离弃你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绝对是孤独一人呢、啊、你知道原因吗？利未记第16章告诉我们，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，以色列人会为他们过去一年曾违反的承诺而做一些事情，他们每年呢都违背对神的承诺。他们说，我要爱人如己，但没有做到。他们说，我要爱神顺服神，但没有做到。他们的赎罪日每年一次，你知不知道他们在赎罪日会做什么？利未记16章记载，大祭司每年一次把一只活着的山羊奉上，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恶行、叛乱、毁约、违背诺言等等的事情。大祭司把这一切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并且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吗？山羊呢，被视为违约者。违约者呢，要被赶出去，违约者要留在外面，违约者要在旷野里，违约者要完全孤独的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成为了替罪的羊。因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3章说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巧合，他在城外受苦，为要用他的血救赎我们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守约者，他愿意走上十字架。这是不可思议的，耶稣是一位守约者，但他愿意被视为终极的违约者，好使你和我可以成为守约者。他被赶出去，耶稣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是说，我全然孤独在黑暗中，我在火里全然被神离弃，火倾倒在我生命的核心里。为什么耶稣受到这样的对待呢？他被视为一个违约者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彼得违背承诺，却在外面院子的炭火旁取暖。耶稣信守承诺，却受着折磨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是守约者，彼得是违约者。耶稣代替彼得承担了彼得本该受的咒诅，而你和我都是彼得，你明白吗？第三，耶稣应许他必赦免我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必须看到的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能够来到在炭火旁的彼得那里，并且能够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耶稣问了三次，彼得悔改，因为他说了三次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弥补他曾三次不认主。然后耶稣说了什么？耶稣说，这样你仍然可以成为我所使用的一位领袖，我会恢复你领导的职责。什么？怎么样？你说 既然违背承诺是如此糟糕，遵守承诺是如此重要，耶稣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耶稣说，彼得，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到你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以为你的身份取决于你遵守承诺？啊，不是的，基督徒的身份来自耶稣的守约。如果你以为你可以靠着遵守承诺来拯救自己，你将会成为一个违约者，就像彼得一样。彼得以为他可以透过成为一个真正委身的人来拯救自己，所以他是在恐惧和骄傲中做出承诺。由于彼得在恐惧和骄傲中做出承诺，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他陷入绝望之中。讽刺的是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明白自己不是靠遵守承诺来得救，而是靠耶稣遵守承诺。当你做出承诺，你也会违背承诺，你是个罪人。但是当你违背承诺，你不用否认，你要悔改。一个愿意悔改的违约者就是一个守约者，你不会陷入绝望之中，你的身份不会破碎，因为你会说，耶稣赦免我，他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是个守约者，而是因为他是那守约者。正因如此，这是莫大的讽刺啊！这看似十分矛盾，当你违背承诺，但你知道自己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你可以立刻悔改，这样你就得以恢复过来。你不用找借口，也不用否认，你可以重新遵守承诺。最有能力向神守约的人都知道自己无法守约，最有能力向神守约和不断成长的人都知道，他们蒙爱不是因为他们守约，而是因为耶稣是守约者。你知道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有些人害怕做出承诺，因此有些人呢，甚至不会与人约会，他们的朋友也很多，他们不会尽力地进入别人的生活中，也从来不加入教会。你害怕委身，你明白吗？耶稣是审判者，不要害怕，他为你受死，他为你担当刑罚，他愿意遵守这样的承诺。为什么你不能够为他遵守承诺呢？另一方面，有些人呢，太急于做出承诺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同样糟糕的。你知道原因吗？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你太快做出承诺，并且做出许多的承诺，你会发现那些承诺互相的矛盾。你如果答应很多人做不同的事，那么你就不能够真正做得到，你必定背约，并必须悔改。遵守承诺是十分重要的，那些不敢做出承诺的人需要开始向人许下承诺，而且更加委身。难道你看不见吗？遵守承诺是十分重要的，那些承诺过多的和过于委身的人呢，需要开始退后一步，因为遵守承诺是一件神圣的事情。当你做出承诺，当你与人立约，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你不可以草率地做出承诺。很多人不是害怕做出承诺，就是承诺过多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正想做一些不顺服的事，你想一想啊，你向神做出承诺，我不会撒谎，我会忠于我的配偶，我会保持贞洁直至结婚那一刻，你按着神的律法许下承诺。现在如果你害怕并且快要违背那承诺，那么看看耶稣为了遵守对你的承诺 付上什么代价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受了很大的伤害啊！你为了遵守对他的承诺，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？你所付出的无法与他所付出的相比啊！神对耶稣说，如果你为我遵守承诺，我会离弃你。但你知不知道神对你说什么？他说，如果你遵守承诺，如果你说实话，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，如果你谨守承诺，即使是难以做到，你仍这样做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复庇你，我必临到你身上。这与神对耶稣说的话相反，但耶稣遵守他对你的承诺，难道你不能够遵守对他的承诺吗？在耶稣基督里，神在他里面的所有应许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。愿我们像他一样啊！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有诚信的人，不会草率地做出承诺，也不会不愿意做出承诺，因为你的儿子是有诚信的。求你使我们成为守信的人，求你使我们成为诚实的人，让世人看到基督徒群体时，会惊讶地发现基督徒是以爱心说诚实话，做出承诺和委身，以及看到基督徒是如何献上他们的金钱、时间和他们的心。我们不怕彼此做出承诺，求你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儿子是伟大的守约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